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请你施恩于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是你所爱的，是你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你称我们为儿女，你也让我们称你为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主，我们就欢喜快乐，按照你的命令，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求你在你众儿女的敬拜当中来与我们同在，施恩典于我们，带领我们的敬拜，也保护我们的敬拜，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不但蒙你的喜悦，我们也是蒙福。因着我们是在你的脸光当中来敬拜你的，你就祝福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灵，你就厚厚的浇灌给我们，使我们因着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的喜乐，使我们的平安，使我们的敬拜，使我们的赞美能够充足。我们将下边的时间恭敬仰望给你，愿你在当中得荣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讲了主耶稣他给门徒洗脚，洗了脚之后呢，他又开始给他的门徒讲这个讲解这个洗脚的意义，就是主耶稣说，我再给你们做一个榜样。他说，你们称我为老师，称我为夫子，你们说的对呀，称我为主，本来就是。他说，我尚且给你们洗脚，你们也当彼此的洗脚。所以他告诫，或者我们也说是命令他的门徒们，要在爱中的彼此的服侍，在爱中的一个彼此的服侍。这不是一个跟我们一个商量，而是他做好了一个榜样，命令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他的门徒都要照着他的榜样去行。我们都知道啊，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之后，俩人一看赤身露体，于是他们就躲起来了，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了。于是当耶和华神来到园子当中，呼喊那人说，哎，你在哪里啊？所以他们就躲起来了。然后呢，耶和华神问他们话的时候呢，说，难道你为什么躲我呀？他说，我赤身露体。所以他并没有直截了当的来面对他们的罪，违背耶和华神命令的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接下来当神开始审判的时候，问亚当怎么回事啊，蛇怎么回事，亚当怎么回事，夏娃怎么回事。那从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当人犯罪之后，不单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破裂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当时仅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亚当和夏娃之间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也是说最紧密的关系，怎么样也破裂了。亚当开始指责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说，这也不怪我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彼此相爱已经不存在了，不但神和人之间这种相爱的关系被破坏掉了，人与人之间本来应该这种相爱的关系也被破坏掉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他却做了一个彼此相爱的榜样，并且告诫说，凡在他里边的人，凡属于他的人，他就给他们爱。给他们的爱是什么？就把他们拯救出来，从这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并且让他们可以彼此相爱。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每一个在主里边的人，每一个借着他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蒙拯救的人呢，都是属于他的。那么这样的人呢，在主里边的生命所显表达出来的彼此相爱呢，应该是正常的，应该是正常的，不是特意的要非得非常的努力要去做，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并且被充满了，是谁？神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个爱，可以彼此的相爱。马太福音第5章的14节到第16节，主耶稣曾这样说，说你们是世界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说我们就是光，什么叫光呢？就是在一群不能够彼此相爱的人当中，看出这群人为什么能够彼此相爱呢？因为有主的爱在他们当中，有耶稣在他们当中。说你们就好像光一样，城呢是照在山上，你是不能够隐藏的。说人点灯呢，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要照亮一家的人。没有谁家点个灯放在这里边的，所以你看我们的灯都放在这个棚上的，可以照亮我们。我们有没有看到灯放在这下边的？没有的，目的就是为了照亮的。然后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为我们做了这样彼此相爱的榜样， 彼此在爱中服侍的一个榜样，也让我们能够把这彼此相爱的服侍的榜样怎么样呢？显在人前，让人可以看到。我们要清楚哦，给谁看？是给那些不能够彼此相爱的人看，说哎，原来人是可以彼此相爱的。为什么呢？当人问的时候，人家看见你们的好行为的时候，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是希望他们能够夸奖我，哦，这个人挺好，那个人挺好，而是要他夸奖我们的神好。因为靠我们自己的本身，我们是自己不能这样有这样彼此爱的服侍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犯罪之后，我们都是自私自利的，自我为中心的。只有在主里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照着耶稣基督这样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这样的见证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彼得讲了同样的话，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彼得呢，这里就劝每一个在主里面说，你们是客旅，也就是说你们和这个世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和这个世界当中的人也是不一样的，你是客旅的，是寄居的，你们是暂时住在这里的。所以我要劝诫你们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世界的人都陷在肉体的邪情私欲的当中，都按自己的肉体自我为中心的活，由此这才能够与这个世界是分别的。人家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是不随从肉体的私欲，我们是随从什么呢？随从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圣灵带领我们而活的。所以我们因此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禁戒这一切。就好像前边马太福音主耶稣所讲的，这世界是黑暗的，但是你们是光，你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人都是放纵肉体的邪情私欲，放纵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心态的，而我们不是。我们效法的是我们主耶稣的形象，就是可以在爱中，我们不但可以彼此相爱，我们也可以彼此在爱中来彼此服侍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十二节彼得马上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啊，你们是在外邦人当中的，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无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的，你则黑看黑看白呢是不对的，白看黑呢同样也是不对的。所以当我们觉得人家那些外邦人所谓的不信的人有问题的时候呢，他看我们也是有问题的，这都是相对的哈。那么他们看我们不对的时候，他会毁谤我们，他们以为你们才是作恶的呢，你们有病，你们傻。但是要在我们要用好行为来回应的，而不是用恶的方式，以恶报恶的方式，而是用这样的好行为，就是我们依然可以面对任何的环境下，我们依然可以凭着爱心来彼此的这样的服侍，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人家说这些人是属于神的，因此他们才可以是这样的，因此他们才有这样的好行为，是归荣耀给神。而这一切的荣耀为什么归给神呢？因为所有在基督里属于神的人都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荣耀归给谁？归给主，归给神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第一节，保罗也向当时的信徒和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发出这样的呼召，说你们应该效法我。他呼召我们去效法他，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就是保罗要我们效法他如何效法基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甚至于在一章经文当中他怎么说，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什么叫活着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在我里边活，基督怎样活我就怎样活，就是一个完全顺服的生活，就是完全效法主耶稣基督榜样的。因此保罗说，你们也应该像我这样来完全的效法基督。所以基督的榜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在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神知道我们，然后拣选我们，然后呼召我们，然后拯救我们，要做什么？要我们效，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子，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有个新生的样式。像谁呢？不再像黑暗里当中的那些人，而是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神的旨意啊，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就明白 耶稣基督的榜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每一个自称我们是耶稣基督门徒的，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本来就应该像属耶稣。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那带着复活大能的生命活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边。所以我们今天接下去再往下看，我们看这个生命的品格第三，我们看这个生命的品格第三，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爱里就没有惧怕，生命的榜样，在爱里边的生命是没有惧怕的，无论他面对怎么样的环境，他都是没有惧怕的。我们接下来来看，在基督里的生命，我们是在基督里的生命，这点是确定的哈，是借着约翰福音13章的18节到第20节，主耶稣就讲到了说，他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指到说什么？就是你们要效法我的榜样，也要这样彼此服侍，彼此相爱。那主耶稣接下来就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上次我们讲了，主耶稣不是命令所有的人去效法他，而是命令谁？命令他的门徒，你要效法他。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拣选的是谁，他说我知道谁是真基督徒，谁是真正相信他的，他知道，言外之意他还知道谁不是属于他的。我们当然知道就是指的犹大了。然后他说好了，到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也就是说一起吃饭的这些人有个人要用脚踢他。实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后边呢经所有的经文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我们会觉得好像大家怎么好像都傻傻的。我们今天是看得很清楚，还犹大一看就在看见你。但是当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都是很好的兄弟啊，12个兄弟都是很好的兄弟啊。没有人可以想到说犹大你竟然，犹大这个名字很好听的名字，非常好听的名字，是没有人会想到说他会把主给卖了。因此呢主耶稣就说要有人卖我，你们却要效法我的榜样，但是那不属于我的人他要踢我。为什么呢？因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要应验经上的话，这句话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讲的是最多的，马太福音当中讲的是最多的。所以呢这里指这句话是哪儿呢？就是诗篇第41篇第7节到第10节，是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篇在第41章的第7节，他说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所以大卫讲到他处在一个极其艰险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有人要害他。第8节说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所以这些人就在议论大卫，说大卫这是不是得病了，然后呢肯定起不来了，他不行了。第9节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的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所以这里讲到说什么呢？讲到就是当时大卫的那个艰险的环境，就是他最好的朋友，靠他吃饭的，他知己的朋友都去踢他，就是落井下石啊，都要害他。然后第10节他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我好报复他们。所以大卫在这个诗篇当中讲到他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环境当中，并且他最好的朋友都离弃了他，那么他依然倚靠神可以得胜。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引用了他这句话。当时12个门徒，我们都觉得这12个门徒是那他最亲密的嘛，平时走到哪带到哪，同吃同睡同劳动同做工啊，是吧？但是主耶稣说他们要有人同我吃饭的人要踢我。我不知道你们南方人怎么样，我们北方人在一起吃饭不是随便吃的，那一定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吃的。所以你看网络上总会有一些视频，东北人吃饭的时候俩人因为什么呢，谁付钱打起来了，吃饭的时候挺开心，最后交钱的时候啊，大家你每个人非要一定要争着去付钱的，最后两个人打起来了。这是朋友，真正的好朋友才能在一起吃饭，不是随便大家坐下来就可以吃饭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的也是好，这12个人是门徒最靠近他的，但是这些人当中也有人怎么样呢，要踢他。耶稣接下去就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我是基督。 那么主耶稣就说，因为那些人他是完全想不到会发生这些事情的，即便主耶稣说有人卖我，他们也绝对不会想到说我们十二个人当中会有一个人会卖你。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事儿还没有成就，所以你们不明白也是正常的，但是我要先告诉你们，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儿成就的时候，就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可以相信我是基督。他没有说让你们相信说，哎，你看我讲的对不对？不是的，而是相信他说我就是基督。因为他前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应验经上的话，而经上的那句话指着谁说？指着基督。也就是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要想起大卫曾经怎么讲的这句话，是指着谁说？是指着神的儿子基督说的。因此你们事情发生之后，你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大卫所指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师父，就是耶稣。然后呢，接下来主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主耶稣现在马上话锋一转，通常如果我们今天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他们要把基督卖了，要踢基督。但是基督，你会发现主耶稣呢话锋就一转，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件事，有人接待我，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的，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如果我们留心的话，我们会发现呢，比前几章的时候主耶稣多加了一条。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哎，你接待了我就是接待了差遣我的。现在又加了一条，你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了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已经到最后了，他要差遣人。所以主耶稣就给下这一个定心丸，他要差遣谁？当然要差遣他的门徒。所以这里边他反过来就要安慰他的门徒，尽管他的门徒还没有面对耶稣基督被钉死那种光景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要差遣你们的，当这事儿成就了之后，你们再想起这一些事儿的时候，那么第二十节经文就是主耶稣给他所有差遣者的什么应许。所以后来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这些门徒们什么时候得到了安慰？当主耶稣给他讲明了旧约当中凡指责他的话，他们全明白了。于是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想起主耶稣曾经向他们所讲的这些话，他们就得安慰了，他们就得喜乐了。这是什么？这是主耶稣给每一个他所差遣的门徒的应许啊。好了，那这里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那么前边我们讲到主耶稣说你们接待我的就是接待谁？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差他来的是谁呢？就是神。所以信他的就是神，信神接待他就是接待神。我们接下来看约翰福音在第一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就得这样讲，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反而吃大饭还踢他，说不接待他，但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大家都不接待，但是呢接待他的人呢就可以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什么叫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相信他。相信他什么？相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神的创世以先为以色列所预备的安慰者。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凡信接待他的这些人，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些人是神的儿女，他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接下来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是在神里边又生了一遍。每一个人都是从血气生的，每一个人都是从情欲生的，每一个人都是从人意生的。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神在创世以先就预定下来所拣选的，到了时候就把他生出来，他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因此这里说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反过来再看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么他差遣的人是谁呢？他所差遣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有他生命的人，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边的人，就是蒙拯救的人，就是属神的儿女。那么你接待这样的人的时候，就是接待了差遣他的主耶稣，那也就是差遣了差遣主耶稣的 神自己。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主耶稣后边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的，那么我们接待这样神的使者就是接待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这里边的重点在于什么呢？重点在于主耶稣当讲到了说这些人有一个人要踢他要卖他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反过来就给他的门徒要安慰，一个到时候你们要想起我说的这句话呀，我曾经告诉过你们呢，你们就能够明白大卫在诗篇41篇当中所讲的话那指的到底是谁，并且你们那时候在奉差遣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想到了马太福音的28章，对不对？我们就想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哎，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你们是什么，你们不但是神的儿女，你们也是这福音的使者。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有基督的生命，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在基督里属于神的，他是神的儿女的。所以这是每一个被差遣的每一个基督徒，他里边的生命不是从亚当所得来那个堕落败坏的生命，而是从他儿子里边所得到那能够带着复活大能的生命。什么生命就像什么？苹果树为什么能够结苹果？因为他那个树的本质就是苹果树，所以他结苹果了。梨树为什么结梨？因为那个树的本质就是梨树，所以你看到苹果树结不出梨树，结不出梨，梨树也结不出苹果，因为它的生命的本质决定了它所结出的果子。同样的道理，我们若属于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所结出来的就是从肉体的情欲当中所生发出来的一切的败坏，这是神不喜悦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边得了这个永恒的神儿子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像谁呢？当然像他的儿子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说，凡他所差遣的这些人都是蒙他拯救的，都是在基督里被拯救的，这样的人是有神儿子的生命在他里边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一到四节，这里边讲的也非常的清楚。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他就讲，他前面讲的是什么呢？讲到了人，讲到了人，你们是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那么接下来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好了，这里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你们若真是属神的儿女，你们若真是重生得救的人，你们若真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边，你们就当求上面的事。为什么我们会求上面的事呢？不求下面的事呢？因为我们的主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你当然向主来求了嘛。你看我们的小孩子，小小的孩子的时候，出事的时候找谁呀？找他爸嘛，对吧？他为什么不满街去找人帮助他？因为他有他爸。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要满街乱找去求帮助的话，那说明我们没有主。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主里边复活的，我们知道，哎呀，是神为我们预备这位救主拯救我们的，那我们有事会找谁？当然找我们的主。第二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的主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是你真正的帮助者，他也是你真正的拯救者。然后你就可以思念地是天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死掉，这个地上不但没有我们任何的依靠，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盼望。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因此主耶稣说，那接待他所差遣的就是接待了他，然后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有些时候会祷告说，主啊，求你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不，主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主是什么？主是完全的，主就是你的生命。如果我们说，哎，我们工作单位的老板是我的主人的主的话，不是这里边主的意思，因为你工作单位的老板是你的主，只是八小时的主，八小时之外你自己做主，而我们这位主是我们生命的每一分每一刻所有的一个主宰。 他就是我们的生命。说他说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的，是属于他的，是属于他的。所以这里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因此前边我们就看到了，每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这样的人主同样也给我们了很多很多的应许。但是在这里边，主给他那些门徒说，现在有人要踢我，要卖我，但是你不要怕，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将知道这位耶稣被人所看不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是基督，而他是这些门徒与神之间的联系者。接待他所差遣的就是接待他，接待他的就是接待神，所以他是神与和他门徒之间的一个什么，一个桥梁，一个中保。神就借着这样一个中保，把这样一个永恒荣耀神儿子的生命赐给了他的门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我们看讲到了这些在基督里属于神的人，用前面的话说，就是主所拣选的人。看看主耶稣是如何来面对犹大的，是在21章的26节。我们呢，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多少个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过那首很著名的油画啊，就是《最后的晚餐》。想一想，那个《最后的晚餐》就是根据这一段画出来的。所以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就忧愁。哎，主耶稣开始忧愁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他就讲了说，这忧愁为什么忧愁？因为他忧愁，他就明说，就把这个忧愁呢就讲出来了。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前面讲到是用脚踢他，他引用的是大卫的诗篇里边，而大卫的诗篇是指向谁呢？是指向这位神的儿子的。因此他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哎，他就是大卫所指的那位基督。那么这里就讲到说有人要卖我，实际也讲到有人要踢他。所以主耶稣是为什么事来忧愁呢？是为说有人要卖他这件事情忧愁。那么我们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主耶稣既然知道有人要卖他，他为什么要忧愁呢？因为这事是必须发生的嘛，他知道的，他为什么要忧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主耶稣这里边是不是忧愁？他惧怕上十字架呢？惧怕承受那十字架上的痛苦呢？我们都不要讲想歪了，这里边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为什么是忧愁呢？是为有人要卖他忧愁，而这个人是跟他几年之久的门徒，他是为这件事情忧愁，所以他不是为自己忧愁，他是为那个卖他的人而忧愁。后来的时候，我们记得主耶稣，后边我们会讲到，当主耶稣跟他们说，腓力就跟他说，主啊，你一直跟我们说你父啊，你父啊，你要去你父那边，你能不能把你父显给我们看看？主耶稣就跟他说，腓力，你跟了我这么久，就责备你跟我这么久，什么意思呢？言外之意，你们应该认识我，你为什么还问我这个话呢？所以这里边也是一个道理的。所以主耶稣的忧愁的时候呢，是看到说犹大跟主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能做这个事儿呢？他是为这个事情忧愁。实际上我们不要在这里笑话犹大，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好多时候卖主的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做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叫圣灵担忧，圣灵也会替我们担忧的，对不对？所以主在这里边就觉得说，这个犹大怎么会什么这为什么要这样呢？当主明说的时候呢，门徒就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大家说，哎，那主说谁要卖他呢？这个时候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会想说12个人当中会有一个人去卖他的。23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通常呢，我们会认为呢，这个使徒的约翰呢，通常他讲自己的时候呢，他都会把自己称为主所爱的那一个门徒。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讲说是约翰呢在说自己，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你仔细想一想那个最后的晚餐啊，他就侧身，他是靠近耶稣的，他就是这样侧过去，然后呢，他靠主耶稣最近。西门彼得就对他点头，就这个就示意他，就示意他，因为他靠得近嘛，12个人坐一大桌子的， 因为约翰呢靠耶稣最近，他就这样点头示意，就是我要跟你说话，我要跟你说话。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指着谁说的，就这个主说谁呢，就这个意思啊。就问约翰说，主说谁呢？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所以呢就那个意思就是更加的靠近了耶稣，就是顺势是更加的靠近了，然后就问主说，主啊，谁？这个他不是大张旗鼓的，也不是大家都安静了，而是大家依然在那里，并没有当成很大，他说谁谁谁谁。然后呢只有彼得使个眼色给约翰，你问问主是谁。那约翰呢就靠近说，谁？他不是大吵大嚷的哈，而是大家都没有留心的时候，他就说，谁？主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记住，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在宣告我蘸点饼给谁就是谁，而是跟约翰说，我蘸个饼给谁就是谁。所以大家是没听见的哈。那么通常呢，当犹太人中东的人呢，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如果你要蘸点饼，拿点食物蘸点饼啊，你给谁呢，是表达一种尊重，一种友好。所以主耶稣呢就是我蘸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勒里人西门的儿子犹大，所以主耶稣呢就蘸点饼就给了犹大了。记住哈，旁边的人是没听见的，就给他了。好，那我们看主耶稣面对这个犹大的时候，前面我们想一件事情，主耶稣有没有给犹大洗脚？有。但是主耶稣知不知道犹大出的麦特？知道，上去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待这个犹大的时候，依然是非常的平心静气的在对待他，没有特别的，对吧？这个人出卖我，马上出卖我，还给你洗脚，美的你。那我们是会这样做的，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呢，没有。主耶稣依然无差别级的给他们在洗脚，尽管他知道他会卖他。而且主耶稣在这里依然递了一个饼，蘸了一个饼给他。你想想看，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老师给学生夹菜呀。这是一个多么感动人，令人感动的场面。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他的门徒面前同时又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犹大会卖他，但是他依然无差别级的在爱里边去服侍他。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46节到第48节，主耶稣这里说，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人通常是你就爱那些爱你的人，你喜欢那些喜欢你的人。在教会当中也常常会看到这件事情的，你会发现，当现在看不出来了，以前的时候在教会人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仨一群俩一伙了。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在那吃茶点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跟他说话？因为你喜欢跟他说话，跟他说话交通，我们叫交通哈，交通的很顺畅，有来有往。你为什么不很少跟那个弟兄说话呢？不熟，跟他说话不知道顺畅不顺畅。所以人这是人的本性，我们一般喜欢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也会去爱别人。他说，但是这样的话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就说那些不信上帝的人，那些罪人也是这样啊，他也会爱那些爱他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人恩将仇报的人，但是一个普通的原则来说，就是说你爱他，他通常都会爱你的。所以你有什么赏赐呢？有什么不同呢？你怎么表达出来神的生命在你里边呢？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对呀，弟兄之间本来就应该问安的，这是你应该做的，你比别人也没什么长处的。然后说，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对呀，外邦人也是彼此问安呢。然后，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什么叫完全？你可以爱你的仇敌，你可以爱你的仇敌，你可以去那些服侍那些不喜欢你的人，或者你不太喜欢的人。这才是基督的生命的体现。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为我们做了这些榜样，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看约翰福音15章的18节到第19节，因此主耶稣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话。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 所以主耶稣也告诉他们的门徒，首先说你们呢不能够当爱那些爱你的人的，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会恨你，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会恨你。但是为什么会恨你呢？因为恨你们的主，是恨你们的主，已经是因为恨神的儿子，因此才恨你们，是拒绝神的儿子，因此才拒绝你们。你们若属这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所以主耶稣这是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为什么呢？他说因只因你们不属这世界。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恨你呢？因为这个世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恨你，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这个世界爱你，表明你们是属于世界的，那你们就糟糕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种见证是多么的重要，这种分别不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他也告诫的门徒，世界会恨你们，但是恨你们是因为你们是属于主的，但是属于主的你们所行出来的这一切的事情呢，与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以前在工作单位的时候呢，就是跟那些领导在一起，每天就是除了早饭之外，午饭呢、晚饭呢，就是出去花公家钱吃饭喝酒。那时候我不信主哈，不信主，我仅仅是非常一个单纯的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天天喝酒，中午喝晚上喝，这会伤身体的，所以我就后来我就不会跟他们一起出去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最年轻的，最年轻的呢就是你要喝最多酒的那一种，所以我就不去了。不去了一次算了，两次算了，第三次真的是没有什么借口了。头一次可以说找一个借口，第二次可以找个借口，到第三次的时候就找不着借口了，所以我也没去。所以下午一上班的时候呢，这些领导们都回来了。回来了之后，有个领导跟我说：“严呐，你是不是要表达你很清正廉洁呀？你是不是想反照出来我们很腐败呀？”我说我没有啊，那你为啥不跟我们去喝酒呢？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当你不去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很腐败，你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你要表达你的廉洁自律。世界就是这样的，不是你要去攻击他，因为就是因为你做的是善的，因此他就会攻击你的。主耶稣为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恨他？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了，因为黑暗不喜欢光。为什么？因为光显明了一切的黑暗。那个时候我不是在做见证啊，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那时候我没信主呢。所以主耶稣说，正是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恨你的，你和这个世界一定会发生冲突的。但是当你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记住一件事情，你有神的爱在你的里边。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他们面前不但做了这样服爱的服侍的榜样，并且我们看他如何对待犹大的，他是爱里没有惧怕，第13章的27节到30节。所以就吃饭了，主耶稣就把这个蘸了这个菜汤的饼给了犹大，犹大就吃了。这里说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撒旦入了他的心的意思什么？就是他这个事就做决定了，刚开始可能还是想在计划，就是决定了。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朋友，你要做的事情你就去做吧。主耶稣并没有拦着他，也没有挡着他，也没有劝告他，而是说你要做的你去做吧。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从人的角度看呢，我们主耶稣很大度的，我的朋友，你要做的你就去做吧。做什么？把主卖了嘛。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一方面对神完全的信靠，主耶稣对神的完全的信靠。第二，我们看到主耶稣里边他知道神的旨意是带着平安的，他相信父神的旨意，因此他没有惧怕，说我的朋友你要做的吗？你可以去做了。然后呢，同席上的人呢，因为前面我们讲了这个环境的时候，同席上的人呢，没有人一个人知道为什么他对他说这话，因为大家都吵吵闹闹，说谁呀？谁出卖？谁出卖？谁出卖？只是主耶稣和约翰说，我把这个饼递给谁就是谁。所以这时候大家说，哎，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你所做的，你快去做吧。我说大家呢又开始猜， 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去周济穷人。因为犹大是管钱的，所以他就以为主耶稣讲这话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那他们就以为主耶稣让他去买点什么东西啊，过节用的东西，或者去周济穷人。然后呢，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间，当然是夜间，但是这里边当讲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那时候是夜间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主耶稣讲的那句话，黑暗掌权了。所以我们就预示到要有事情发生了，当然就是主耶稣被出卖了，被抓了，被钉十字架了，但是恰恰成就了神的旨意。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主耶稣都是非常的平稳的，他依然在谆谆教导他的门徒，不但把将来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而且告诉他们，当你们未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要明白和你们讲这话的是谁，是神的儿子，是救主，是基督。另外一个也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怕。所以主耶稣在他们面前也是如此的来面对犹大。所以我们讲到说，凡有神的生命，主的生命在他里边的，这样的人怎么样，就是有神的爱在他里边的人呢，是没有惧怕的，无论他面对什么都能如我们的主一样，都如我们的主一样的，因为爱里边是没有惧怕的。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五节到第十九节说，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就是承认哈，承认是耶稣是他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住在谁里面，住在这个人的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哎，这是互为表里的啊。然后接下来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我们是如何知道神爱我们的心呢？借着耶稣基督吗？他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显明神的爱了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我们也相信，我们是相信的，也就是我们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是给爱我们的，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讲到的说，凡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凡相信神的儿子的死是为着他死，是表明神的爱的时候呢，这样的人不但有神的爱在他的身上，他也在神的爱里边。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哦，基督徒都是爱在神的爱里边的。举个例子就知道了，还记不记得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句话，每一个人的头，我们的头发掉一根，主都知道了。他若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能掉在地上。这个爱得爱到什么程度？圣经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爱他的百姓，好像爱眼中的瞳人一样。所以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瞧这救恩呢，不要小瞧这救恩。所以以前的时候呢，Michael 弟兄跟我们讲过，当我们信主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再提起这福音，再想到耶稣基督里边，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似乎里边已经没有感动了，我们觉得哎，就是这样子了，我们里边已经缺少了那种哇，刚信主的时候那种喜乐，缺少了那种激动，缺少那种欢喜。但是当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当我们仔细读，我们会觉得很烦的。为什么呢？反来覆去就在讲一件事情，凡蒙他儿子拯救的人，神就住在你里边，你也住在神的里边，神的爱在你的身上，你就住在神的爱里边。什么叫住在神的爱里边？约翰是个很伟大的使徒，他讲到了说，住在神的爱里边，就好像你去游泳一样，游泳一下跳到水里边。我们游泳呢，我们是需要把头弄上来的，在主的爱里边不需要把头仰出来的，你整个的人都浸泡在主的爱中，你的每一寸肌肤，你的每一个呼吸都浸泡着神的爱的，都在他的里边。我们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所以这爱是完全的哈，这爱是完全的，不是有个胳膊露在外边的。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看， 主耶稣基督，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从荣耀进入这样的肮脏污秽，他从尊贵降到这卑微如尘土，他从完全的圣洁进入到这黑暗污秽邪恶的世界当中来的。村民弟兄以前在纽约待过是吧，是不是有些地方，有些地方不太愿意去，多伦多有些地方我们也不爱去，但是这都不能够和基督的道成肉身相比。但是他来了，他在这世界上如何，他有没有惧怕，他有没有恐惧，没有，因为他是在父的旨意当中，在父的爱当中是完全的，他没有惧怕，因为他知道父的爱是环绕着他的，爱在父的爱在他身上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若在这样的爱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完全的，好像主一样，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都坦然无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逃脱了那终极的审判，我们是已经是属于神了。没错的，我们的身体会死亡的，我们的肉身生命会死亡的，但是我们却有永生在我们的里边的。而这永生不是进入永远的审判，永远的刑罚，永远的灭亡，而是进到神永恒的荣耀当中。我们有什么可怕呢？所以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呢。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面对犹大的时候，他没有丝毫表达出惊诧惊异或者是什么，没有的，也没有什么惧怕。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有基督的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呢，我们面对任何一种环境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倚靠神，就是保罗所说的，无论你们面对什么，都使平安在你的里边做主。所以我们爱，因为神仙爱了我们，是神仙爱了我们，他已经把他的爱借着耶稣基督浇灌在我们的里边，浇灌在我们的里边了。所以我们这样的爱呢，不但可以爱我们的弟兄，也可以爱我们的仇敌。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们依然不失爱的，这是犹大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通常说是以恶报恶的，就即便不以恶报恶，我依然可以不理你，对吧？但是当我们去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那里边也同样告诉我们，就是别人去哪怕是攻击你的时候，你依然可以用爱的方式去回应，因为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爱的。罗马书第八章的35节到第39节，这里同样不但告诉我们是有爱的，而且这个爱的源头是不能隔绝的。哎，你看这个多么的宝贝，八章三十五节，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出这神的慈爱，就是救我们脱离灭亡的那个慈爱。他说，谁能与这个爱隔绝呢？使我们与这爱隔绝呢？说，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羔羊。就讲到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你会面对很多的事情，包含了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利于我们的，这里举了一些例子，但是我们所面对这些事情呢，绝对不止这些的。说这些是不是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37节呢，就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哎，我们不但这些事儿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且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的事情的。为什么呢？是靠着主，而且是得胜有余。38节说，因为我们深信，就是我们非常的相信一件事情，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样的受造之物。就讲到了说这个所有的一切，他同样是讲到很多所有的一切怎么样呢？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基督耶稣里的，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也就是说，神要赐给我们的爱，没有一样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爱，没有一样是可以拦阻的。 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学习当中遇到的难处，我们与朋友之间相处的难处，父母的难处，儿女的难处，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难处，但是这一切的难处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靠着这样的爱，我们都可以胜过这一切的，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的属性。因此保罗说，无论你面对任何的环境的时候，你都要以平安做主，平安做主，因为这平安不是你自己有什么平安，而是在主里边的平安，是主的平安，不是我们能够胜过什么，而是靠着我们的主，你就能得胜，并且能够得胜有余。但是这个媒介是什么？你必须深信。我们必须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所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是带着复活大能的，是主的生命。我们不但可以彰显出来耶稣基督那荣美生命的馨香之气，可以让人看到归荣耀于神，而且我们也可以靠着主耶稣这样生命所浇灌下来的爱，我们可以把基督的爱能够彰显给世人，能够传递给世人，让人可以看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有人说保罗说，哎，保罗你看你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保罗说，我之所以能经历这么多的事情，我还能过来，是因为什么？基督的爱激励我。激励我的意思就好像什么意思呢？加油啊，加油，你加了油的车是就可以跑。所以主把爱浇灌在他的里边，并且成为他的一个动力，成为一个燃料，再往前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星期六那天上课，昨天上课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内的姊妹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保罗既然已经得救了，还是使徒，那他为什么还想到他过去的时候还那么自责呢？他为什么还自责呢？说我是罪魁呢？你既然已经因信称义了嘛，你既然已经得救了嘛，你为什么还为这个事儿自责呢？你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嘛，你为什么还为以前的事儿自责呢？弟兄姊妹，我这是我们基督徒经常犯的一个错误的，这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觉得我们以前犯的错是无所谓了，因为我以前是新造的人了，我已经被称义了。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哥林多后书当中第七章当中，保罗提出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就是当他责备哥林多教会那些人犯罪的时候，那么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我们看到了他用的话语是非常的严厉的。因此呢，哥林多教会说，哎呀，你看保罗这人长得其貌不扬，说话太严厉了，哎呀，讲话太严厉了。而保罗说，你们可能是听了我的话之后，你们感到了忧愁。保罗说，我可能不应该太重了，使里面产生忧愁，他说因此我就有点后悔了，他说但是现在我不后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严厉的责备怎么样，使这人生发出来悔改的心了。保罗说因此我不后悔了，他说你们当初是忧愁，你们是忧愁的，但是你们如今生发出来的忧愁呢，不，你们当时产生出来的忧愁是属世界的，而你现在生出来的忧愁是什么呢？是没有后悔的忧愁，不后悔的忧愁。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基本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回头看我们曾经没有得救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在这个信主之后我们所犯罪的时候，如果我们没信主的话，那么我们的确会产生一种忧愁，因为我们的道德感也会使我们产生出忧愁。如果有一个人指责你的时候，我们以前没信主的时候有人指责你做错一件事，你也会忧愁的，但是这种忧愁是带着绝望的，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依然回头再看我们那些所做错的事情的时候，那些得罪主的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依然在那里的。而这时候呢，我们所产生出来这种责备的话呢，就成为我们努力寻求神的动力了。这就是保罗所说，你们没有后悔的忧愁，就生发出来没有后悔的忧愁，就成为我们的动力了。所以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下句话是说什么？就是给你们这些人做榜样。 而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新造的人了，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了，我们似乎就觉得以前犯的罪我们就忘记了，好像就没有了。因此我不是说那罪还在那儿哈，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了。我们明白多少在基督里所被赦免的，我们就对主爱有多少。这是主耶稣说的。还记不记得有个女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用眼泪为主洗脚，然后给他擦干。那个彼得说，哎呀，那家主说，你如果他若是个夫子，他定知道这个女人是个坏女人，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主耶稣看出他的心事，就跟他说，说一个人有两个人，一个人呢欠那人五两银子，另外一个人欠五十两人银子，家主把这两个人全都赦免了。主耶稣就问说，这两个人哪一个对那个人感谢更多呢？他说五十两银子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欠的多，他也知道他被赦免的多，因此他的爱也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大一个毛病，我们为什么没有向前冲的这样的劲儿了？我们为什么不极力的抓住，像保罗说，极力的来抓住，来跟随，来寻求呢？因为彼得讲过一句话，在彼得后书一章九节，他说，因为你们是瞎眼的，因为你们忘了你们旧日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所以弟兄姊妹，主的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生命的品性。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够活出来主耶稣基督生命的那种榜样呢？这个榜样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是看得到的，我们也愿意去效法的，我们都在效法。但是你是似乎就好像一个车似的，你无论怎么踩油门，你走不上去，加不上速。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里边的对基督的爱认识不充分。我们对基督的爱，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生发的爱有多少，我们里边就有多少。因此前面我们读那些经文，保罗怎么说？你们爱，你们能爱，是因为神已经先爱你们了。谁开车不先去加油呢？是个最浅显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节经文常常出现，常常出现，而这节经文的出现呢，毫无例外的都是耶和华神说的，毫无例外的都是耶和华神说的，反反复复的重建，而且是提醒以色列人。怎么说？我是选出这节经文是这样说，这是耶和华神告诉摩西十诫当中所说的话。第一诫说，神吩咐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就是这句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节经文你查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的时候，这句话反反复复出现，毫无例外的都是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提醒以色列人，他说我是耶和华是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他以外。这段经文的信息是极大的。他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神的意思，耶和华就是他说我是神。他这个神指到的不是说那些迦南地的那些人拜的那些神，这里讲到是至高至大的独一的真神。然后接下来说你的神。弟兄姊妹，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可以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但是他说是你的神，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很少，当我们讲到说我的主啊，我的神啊，你很少想到这是什么意思的。但是这里边真有意思的。这个意思是最根本的，如果离开了这个关系的话，什么都不是的，我们什么也不是的，我们就像好像宇宙当中的一粒灰尘一样。但是耶和华怎么说？我是你的神。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如何成为我们的神呢？难道是他的用他的绝对的权柄创造宇宙天地的能力，我就是你的神了，你不服气，不服气我就踢你。没有啊，我叫你灭亡，没有。他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我们是如何属于他的。我们本来应该是灭亡的，应该在埃及为奴之地成为永远罪的奴仆，一直在最终灭亡为止的。但是他却在基督里将我们从灭亡之地，将从那为奴之家把我们领出来，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属于他是应该的，我们属于他是正常的，我们活在他的恩典当中是应该的，我们活在他的爱中是应该的。他不是把我们拿出来继续的奴役我们，他要给我们自由，给我们永生，给我们荣耀，给我们恩典。我们若有什么过犯，若有什么过失，他用他的爱来涂抹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神在基督里边拯救了我们，把他儿子的使他儿子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里边有神儿子的生命，并且耶和华神说叫我们可以称他为父。我们要思想弟兄姊妹，我们里边这个生命，我们不可以，希伯来书我们讲的说，我们不可以忽略神的话，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不可以忽略的。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我们不应该以此为轻飘飘的，觉得就好像自然而然的，觉得说哦，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哦，我们里边有耶稣基督生命啊，我们可以有永生的，得荣耀的。但是这个生命会在我们里边借着我们开花结果子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没有时常的来想到这些事情？耶和华是我的神，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为我死了，我本来应该是灭亡的，我这个生命是灭亡的生命，是灭亡的。这个灭亡不是说没了，而是要在他的审判，他的刑罚当中直到永远的。但是他却救了我们，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好，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好。箴言书当中告诉我们说，箴言书怎么说？箴言说人多讲述自己的仁慈，你会发现人都喜欢夸自己好的，到处讲自己怎么好，自己怎么好。但是耶和华神怎么说？当耶和华神遍察全地的时候，没有发现一个义人，连一个寻求的都没有。我们是在这种光景当中蒙了主的恩典，他给我们救了。不是耶和华神一看，哎呀，这个人挺好，救他吧。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该灭亡的。神要把他的儿子的生命给我们，使我们活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像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是属于他的弟兄姊妹，爱里边是没有惧怕的。你有爱吗？你有爱你就没有惧怕。我是说主的爱在你的里边，你就没有惧怕。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在我们里边的比万有都大。村民弟兄，你里边的神的灵比万有都大。所以保罗讲说，你们要以平安在你们的里边做主，这是真实的。主耶稣也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怎么说？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告诉你们呢？因为要叫你们有平安。为什么叫你有平安呢？主说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为什么他胜过了世界？他为谁胜过了世界？为凡在他里边的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但是我们在这里边努力的要胜过世界，这不是很奇怪一件事情吗？因此我们就失去了平安，我们失去了喜乐。我们得到一点成绩的时候，我们就夸奖自己；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 frustration， 叫什么？就倒下去了。但是这不是主所要我们的，主要我们靠着他，靠着他，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的生命，我们要靠着他，是平安、喜乐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来表明神的爱在我们里边是完全的，我们的里边也是有爱的，那么我们活出生命同样也是有爱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这是生命的本质的。所以保罗说，当
在主里的爱里，主的爱里边完全的人，你这个蒙神的拯救，爱又完全的人，当他回头看那些所经历的那些苦难的时候呢，那些难处的时候呢，他说自斩自清啊，他说那只不过是自斩自清的，谁会为自斩自清的苦楚去崩溃呢？没有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断的去认识我们在基督里到底得到了什么，或者说神在基督里到底赐给我们了什么。就好像我们到银行去，你到商店去买东西的时候，你越了解你银行卡里边的有多少钱，你就越能够自由的去选择你所需要的东西一样。我们要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有何等的丰盛，我们才有力量去怎么样，去不断的去追寻。我们知道神在基督里向我们的显出的爱有多么的大，我们才能去爱人。我们不会担心我们会 bankruptcy， 我们不会担心我们那个卡里边不够了，而且我们不断的，就好像我们的车不断需要回到加油站去加油一样，我们更加的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的生命。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这些根源性的东西，根源性的这些道理，主的应许，我们才能够抓住这个应许。当我们抓住这个应许，不断的从主那里边来支取的时候，在他的怜悯，在他的恩典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显扬出来更多耶稣基督那馨香之气，就能够一人就能看出我们说，哦，这些是主的门徒，他们主的门徒，他们的主是谁？就是他们所宣扬的那一位招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所以保罗说，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一定要认识他，一定要认识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原来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有多么的荣耀，是有多么的丰盛，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的。因着我们的愚昧，因着我们的无知，我们常常不能够将你所赐给我们的丰富依靠着你来展示给这个世界，相反我们却常常在这个世界上抓来抓去，以至于我们常常失败，使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够常常使你的救恩得到称赞。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在你认识你的上边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愿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扬并且被称赞，你也在基督的里边除去我们一切的惧怕，使我们在基督里的爱能够完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